1月1日，天主之母节。从圣母认识耶稣。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二章16-21节。那时候，牧人们急忙去了，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并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着小孩所说的事传扬开了。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所说的事，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复思索。牧人们为了他们所见和听见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一样，就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满了8天，孩子应受割损，遂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他降云母胎前有天使所起的。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圣教会让求要我们在这个元旦的第一天，也就是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定为天主之母节，它的意义非常深奥。也就是说，从圣母开始认识耶稣，这是我们敬礼圣母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个原因也是教会的原因。因为圣母和教会本来就是一端道理，找到圣母，找到耶稣，找到教会，找到基督，这是一个事件的两面。就像圣母怀中抱着耶稣，同样在教会的怀中也有耶稣，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庙身。所以同样的，也只有在圣母带领下认识的耶稣才是完整的耶稣。那么下面咱们就如何看这一段道理，为什么教会在这新年的第一天让我们与这个天主之母节，因为这是我们教会的信仰道理，我们教会的奥理，教会的真理，就是从圣母开始认识耶稣。关键是如何认识，有关这些道理呢，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圣母认识耶稣，这些道理大家可以参考我以前讲的所有圣母的道理，这个道理讲了很多了。我们今天就是看怎么样从圣母认识耶稣。首先从圣母的安静开始。在圣诞节，我们看圣母玛利亚的美，那是一份深深的安静，这是一份超凡的安静。安静是天主临在的一个证明，因为只有天主可以使翻腾不已、焦灼不安的世界平静下来。所以圣母的安静，那是充满恩宠的一个安静，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祈祷可以形容的安静，这是只有真实的拥有天主才可以拥有的安静。也就是说，圣母的安静是最高级别的安静。比如有时我们觉得自己现在不错，很安静的，心平气和，其实只要稍微一点小事，我们的安静就被打破了。那也只能说明我们拥有的安静是很肤浅，甚至也可以说是假安静。为什么说假？因为有一种安静叫虚假的，这个安静啊，撒旦也能制造，就是表面的表示安静，其实内在的恰恰相反。这种虚假的安静正好说明一点都不安静，不但不安静，反而是波涛汹涌。就像有些比较厉害的高手啊，他们能够把一切隐藏在心底，表面表现的异常安静。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知道要小心，因为这还比不上那些将内在的不安静表现于外的人更容易。你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心里有什么事儿，马上就挂到脸上。的确这样的人有点幼稚肤浅，可是比喻那些跟这样的人交往啊，不需要太多顾虑，也不用害怕，因为他有什么都在脸上。而另有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什么都是好的，喜怒不形于色。的确这样的人看起来成熟老练，可是呢，这样的老练成熟往往是可怕的，因为一旦等到他们内在的东西发作之时， 那将成为造成巨大的破坏。所以在天主那里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份那个内外的安静啊。圣母玛利亚的安静与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不一样，圣母是内外都安静，因为圣母天主圆满的临在他内，所以带来的自然也是圆满的安静。那么圣母的安静是圆满的，这份圆满的安静就是最好的信仰的做见证，就是你看到圣母那份安静，那就是一个信仰的见证啊。什么信仰的见证啊？那就是说你就感知到是天主在他身上，也就是说除非天主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不可能那么安静。我们看以赛亚先知来形容的上主的仆人所说的段话，他不呼喊也不喧嚷，在街市上听不到他的声音，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江西的灯芯他不吹灭，他将忠实的传播真道，他不沮丧也不失望，直到他在地上奠定了真道，因为海岛都期待着他的教诲。以赛亚先知书第42章2到4节，先知所描述的这位上主仆人其实就是一位安静的仆人，不呼喊不喧嚷，在街市上听不到他的声音，那是一份内在的安静，就是你看见外在的这些表现，内在的安静。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江西的灯芯他不吹灭，那是彰显于外的安静啊，彰显在外的一种安静，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外啊，内或外。也就是说这份安静不是死寂的安静，而是活跃的圣母的安静。所以安静不是死气沉沉，安静是什么？低调而不沮丧，忍耐而不失望，它是一份丰富多彩的安静。也就是说这个安静不是空洞空虚的。这就是我们下面默想圣母的第二点，从圣母的反复思索开始默想，开始认识耶稣。在福音里面介绍圣母的时候经常出现这个词，圣母把所看所见的一切默存心中，反复思索。反复思索是说什么？其实是指的圣母的安静不是空洞死寂的，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个反复思索其实就是默观天主的伟大，它不是纯理性的一个动作，它是整个生命身心的一个对天主奥秘的那一种默观。所以圣母的这个安静啊，它内面充满着天主的话语，充满着天主本身啊。所以圣母的安静在天主内享受着与天主同在的那份安静。所以我们说圣母的安静不是死寂空洞静止不动的，而是活跃活泼不断更新的安静。也就是说圣母的安静是不断成长的安静，原因就是圣母在反复思索天主的话语，默观天主的奥迹，因此在圣母内的安静也是圣母的圣德，都在时刻的增长，不断的更新。当我们说圣母满被恩宠，跟咱们平常的理解不一样，我们说一个杯子倒满了不能再倒了，当我们说圣母的满被恩宠，圣母还在不断的在天主内对天主的认识在加深，所以不断的更新啊，但是又不能说圣母以前不圆满，所以圣母就好像到了天堂，将来我们有一天上了天堂，我们是在圆满中，但是又在不断的往天主的内去看，也就是我们在天堂的喜乐不断的增加，是圆满的喜乐，但这个喜乐又是活跃的。那到底怎么样？咱们谁也不到了天堂了，只能说，就是我们现在只是理论的说，因为天主是无限的天主。一个有限的人走进天主内是不断的往天主内走，所以圣母的反复思索它不是纯理性的活动，而是整个身心沉浸在天主的奥迹中啊，这就是默观。我们说那我的意思说，我们不能把圣母的反复思索与我们人对一件事物的反复琢磨完全等同，因为前者是祈祷，后者是思索之事。在祈祷中的思索就是指天主圣神渗透圣母的反复思索，而单纯的反复琢磨和纯粹的理性活动不是这样的。但是理性在天主的话语和圣神面前 那是贫贱可怜的，特别是骄傲的理性。啊，在这里我们说骄傲的时候，有一种骄傲是理性的骄傲。啊，这个理性的骄傲就是往往智商越高的人越容易陷入到理性的傲慢中。所谓理性的傲慢，就是平常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我这个人很理性，那意思说一般的不容易改变他，很理性。理性的骄傲一般的就表现就是固执、倔强、保守、封闭。啊，而圣母的反复思索连一点点傲慢的影都没有，是完全的空虚，是理性对天主圣言的匍匐朝拜。所以有些不容易放弃己见、顽固不化的人，往往是理性太骄傲。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一条路走到底，啊，走到黑，走到底，就是错了也要走到底，就是不见黄河不死心，见了黄河也不甘心，啊，就是这种啊，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理性的骄傲，啊。因此，圣母的反复思索，我们从圣母的反复思索中开始，就是要放弃理性的骄傲，以完全空虚谦卑的精神走进天主的圣言。不是模样上谦卑，好像看着一个人比较不说话，而是内心灵深处发出来的，这就是圣母的反复思索。那么第三呢，我们说从圣母的行动实践中开始，这个行动实践就是反复思索的下一步。换句话说，理性需要谦卑，意志更需要谦卑。意志就是决定的那个力量，圣母的意志谦卑就是完全的顺服和交托，连一丝一毫的挣扎都没有。没有挣扎是绝对信赖的表现，也只有绝对信赖才能有完全顺服和交托。顺服是行动，交托呢是最美的顺服行动。圣母玛利亚有孕的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圣母没有辩解，也没有寻求什么庇护，因为一切天主都会做好的，他把他自己的庇护完全投到天主那里去。我们不要小看圣母的顺服和交托，很多人的顺服和交托是分开的，看似顺服了却难交托，看似交托了却没有顺服，原因就是缺乏意志的谦卑。为什么？因为意志是做决定的，是最后的行动力量。所以那些意志力充满骄傲的人，他的表现会两个，一个就是不做决定，一个就是乱做决定。不做决定是做不了决定啊，或者不敢做决定啊，害怕什么？因为骄傲啊，害怕弄错，害怕被别人看笑声，所以磨磨唧唧、拖拖拉拉啊，存在，这是因为存在他意志内的骄傲在作祟。乱做决定呢，也是骄傲的儿子鲁莽作祟，也使人胡乱做决定。好像你看看，我就是敢做决定，就好像一人做事一人当，好汉做事好汉当。其实这是另外一种意志的骄傲。做了决定后又惶惶不安，患得患失，啊，我们在圣母身上完全看不到这些骄傲的影子。迦纳婚宴就是一个很美的例子。圣母说，他们缺酒了，这是一份安静中的反问。要知道，反复思索并非拖拖拉拉、磨磨唧唧，而是一份成熟的洞察，是天主圣神恩赐的一种洞察力。所以圣母看到那种情况，所以圣母就勇敢地说，他们没有酒了。而得到的却是我的时辰还没有到，但是圣母却看到了耶稣这句话背后的话语，于是他又勇敢地说，啊，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多么美丽的勇敢，也是多么值得赞美的行动。只有那内心充满天主的人才能做到，也只有充满天主的顺服和交托的人才可以。圣母就是这样的，并且是完美的顺服和交托。那么最后呢，咱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一下。我想问个问几个问题，就是上面安静或者是理性的谦卑和意志的谦卑你有没有？我们翻过来说，你的内心是否充满着暴躁不安，或者充满着理性，充满着倔强傲慢，意志力充满着傲慢呢？那么你如果充满了这些，你就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那么在这就让我们和圣母一起开始吧。万福天上母后，万福天使主母，万福夜色之根，天国之门照世真光从你发出，荣耀真女美丽绝伦，请你永远欢心， 万福光辉灿烂的真女，请为我们转求基督。阿